广结善缘，由观音寺观成法师主持。
众生因迷惑而造业，因造业而受苦果。咁呢啲所谓迷惑系乜嘢嘢嚟嘅呢？凡夫所生嘅惑业无量无边，概括嚟讲有贪、嗔、痴、我执同埋散乱心。佛门有五停心观去对治呢五种迷惑。五停心观系修行者为咗止息惑障所修嘅五种观法，又叫做五门禅。第一是不正观，这种禅观是用来对治贪欲强的众生。这里所讲的贪是指贪淫欲，灵验经讲一切众生皆因淫欲而正性命。中国人有句谚语，万恶淫为首。修不正观的人观想自己和所淫对象的身体其实是极之不正的。人的身体不过一个臭皮囊而已，行者观想死尸狼藉不堪，浮肿青瘀，气味发臭，以对治显色贪；观想飞鸟啖食死尸，以对治形色贪；观想死尸腐烂生虫之上，以对治妙足贪；观想死尸不动，以对治供奉贪；观想尸体分散而只有白骨存在，对治种贪。五停心观的第二是慈悲观，凡夫时常生嗔心、愤恨心，应该观想慈悲心去拔除众生的痛苦的，以对治嗔威的烦恼。第三是缘起观，即是观想顺逆的十二因缘流转，以对治愚痴烦恼。十二因缘流转门以前已经讲过，即是无名缘行，行缘色，色缘名色，名色缘六入，六入缘足，足缘受，受缘取，取缘爱，爱缘有，有缘生，生缘老死。五停心观的第四是界分别观，又叫做分析观或者是无我观。行者观想十八界诸法皆由地、水、火、风、空、色六大和合而生，所以是无我。不但人无我，法亦无我。这种观法对治众生的强烈我执。第五是数息观，又称为安波守意观，即是于禅坐时心内数自己呼吸的出息或者入息，对治散乱的沉思心，令心念止处于一境。五停心观的禅修法比祖师禅较实际而且易于学习，所谓多贪众生不正观，多亲众生慈悲观，多散众生数息观，多痴众生因缘观，多执众生无我观。五门禅经以念佛观来代替界分别观。所谓念佛观，即是以念佛对治分沉和杂念的。各位，修五停心观的行者渐渐灭除贪嗔痴，进入无我的禅定境界。如果加以念佛观，临终时必定会能够得阿弥陀佛接引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永断生死，至涅槃乐的。佛在世的时候，舍卫城有一位叫做难陀的贫穷孤女，她生平有一个愿望，就是能够买一盏香油灯来供养佛陀。一盏油灯对富贵人家来讲不过是九牛一毛而已，但是对行乞度日的贫女是一项难得的奢求。有一日，难陀女乞到一件旧衫，她以旧衫换到一文钱， 然后用呢一文钱买咗一盏细小嘅香油灯。蓝陀女高兴万分，因为佢最后都有一盏光明嘅灯供养佛陀。当天傍晚，佢企喺佛前，好恭敬咁顶礼佛足，至诚恳切咁发出心中嘅愿望啦。愿呢盏灯嘅光明照亮我心中嘅愚痴，消除多生以来嘅罪障，获得光明嘅智慧。慈悲嘅佛陀，请你加庇我。各位，人人都想祈愿自己多福多寿，前途光明，所以佛前系有好多大大小小嘅灯盏。蓝陀女嗰盏小灯喺一片灯海之中，简直系沧海一粟，微不足道嘅。第二日天亮嘅时候，穆建连去巡视油灯，发现好多贵族皇后嘅大盏油灯，经过一晚嘅燃点之后，光亮都变得好微弱。但系好奇怪，蓝陀女嗰盏小油灯嘅光闪烁灿烂，光芒四射。穆建连觉得好奇怪，就去请问佛陀啦：世尊，供灯中有一盏小灯，唔知以何因缘光芒四射呢？佛陀回答话啦：穆建连，你有所不知，呢盏灯不单只系光芒四射，就算你用手拈、用嘴吹、狂风吹袭、海水扰泼，都唔会熄灭嘅。但系世尊，呢一盏不过系普通嘅油灯，冇出奇之处。佛陀就话啦：呢盏灯所以能够常明不灭，系因为佢嘅主人至诚发菩提心所布施嘅。佢发心嘅时候，寂静无染，三轮体空，诚恳心同本具嘅真心已经混成一体，所以光芒四射。呢个时候，蓝陀频女嚟朝礼佛陀，佛陀伸出手，好慈祥咁轻抚住蓝陀嘅头顶，为佢受记。善女人，喺未来阿僧祇劫之中，你将成佛，佛号灯光，广度众生无量无边。于是蓝陀女就喺佛陀嘅僧团下出家为尼，冇几耐就证到阿罗汉果啦。根据《因果实录》嘅记载，湖北孝感院有一个孝廉叫做杜士伦，佢有一日午睡，神识入咗冥间，亲眼见到元王审判一宗案件，有一个医生同一个屠夫跪喺元王殿前。医生系河南归德镇人士，好食牛肉，每到病人家中诊病，被邀请食饭嘅时候，如果台上冇牛肉，佢就会埋怨病人唔够诚意，就会抱怨而去嘅。当时两个人正在接受元王嘅审问，屠夫见到医师就指责佢话啦：佢如果唔食牛，我就唔会杀牛啦。医师答辩话啦：佢唔杀，我亦都唔会食啊。双方为咗要推卸责任同埋业障，争论不休。元王听咗就大怒咁话啦：牛隻劳苦为人耕田，养活人命，你哋不单唔知感恩，竟然忍心宰杀佢哋。至于食牛肉同杀害牛命，罪业相等，你哋应该知道，多食必然导致多杀，少食就少杀，如果唔食就唔会杀啦。杀牛者残忍，手段毒辣，即刻判入地狱受报。医生，你喺阳世好食牛肉，而且曾经误用药物害死咗十一人，而家判你十一世为牛，以抵偿十一条人命。各位，杀害动物食啖其肉是有爱慈悲心的，因果报应是丝毫不爽的。又根据法演朱林的记载，唐朝时渤海长沙人姓封名元，是一个烹宰专家。唐高宗显庆年间，封元被委任为御厨大官，掌理宫廷内的膳食事务。当时西域于田国王前来朝贡， 带了几千只草羊，于田王委托丰原将这些羊全部送去佛寺放生。但是丰原一时利欲熏心，认为得到手的肥羊岂可轻易放过，于是暗中将羊只全部偷偷地卖给屠宰场，从中获取一笔可观的暴利。可怜几千只被放生的草羊无故被屠户宰杀作为食料。在龙朔元年夏天六月，有一日洛阳城忽然倾盆大雨，雷电交加，霹雳一声，丰原在宣仁门外的大街上面被雷电击中，颈部折断，身首异处，血流满地，当场惨死的。当时人群围观，大家见到都好惊讶地说，这个人死得咁惨，一定是做了些不仁不义的事才至有此报应的。各位，大家平时在工作上或者商场上要谨慎自己的行为，千万不要为了贪图利益做出伤害别人的事，因为因果报应真是丝毫不爽的。有朋友问，听佛门的人讲，凡人有病或者有不如意的事，如果诚心念大悲咒会解决到困难的，那究竟大悲咒是什么东西来的呢？怎样去学呢？大悲咒是出自何经何典呢？有什么根据呢？各位，现时佛门所诵的大悲咒是出自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的。这部经是唐朝天竺，即是印度三藏法师骑梵达摩所译的。大悲咒又称为大悲心陀罗尼咒，梵文叫做 mantra， 陀罗尼梵文叫做 dharani。 佛门将咒和陀罗尼作同一意义解，其实陀罗尼意译为总持，即是能够总括记忆一切佛法而不会忘失的智慧。换言之，陀罗尼是一种不可思议的记忆力，能够令行者由记忆一法一文一义而联想到一切佛法，不会忘失的。菩萨教人佛法，为了令人易于记忆，易于观想，易于思维，所以多数以陀罗尼方式概括一切法。有关佛菩萨所教授的陀罗尼，很多经论都有讲及流传后世，因为陀罗尼的形式好似咒一样，因此后人将陀罗尼同咒混同，统称为陀罗尼。但是一般人仍然以字句长短加以区分的，长的叫做陀罗尼，例如大悲心陀罗尼；短的叫做咒，例如六字大明咒、十小咒、往生咒；一字或者两个字的叫做种子字，梵文叫做 bija。 什么叫做种子呢？在密教中，种子字是用来表示佛菩萨诸尊所讲的真言梵字，例如 Hiri Om Ah Hom。 它叫做种子字，因为从一字可生多字，多字亦包含一字，密宗以此理表示了知一法即了知一切法，若了知一法空即了知一切法空，如果能够于一字专注修密观，一切行愿都能成就的。所以严格来讲，大悲咒应该称为大悲心陀罗尼，梵文叫做 Mahagaranika Siddha Dharani。 根据瑜伽师地论卷45，他举出有四种陀罗尼的。第一是法陀罗尼，能够令人记忆经句而不忘；第二是意陀罗尼，能够令人理解经义而不忘；第三是咒陀罗尼，如果一心集中持咒，能够消除众生的灾难；第四是忍陀罗尼，忍即是安住不动，忍陀罗尼能够令人安住于诸法实相之中，了知本性的。总括来讲，句与长的呢叫做陀罗尼，短的叫做咒，一字或者两字的叫做种子。所以大悲咒是称为大悲心陀罗尼的。下次继续讲大悲咒的出处和持诵大悲咒的功德。 今次继续讲大悲咒，现在佛门时常持诵的大悲咒一共84句，是出自一部经叫做《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这部经是唐朝天竺，即是印度和尚伽梵达摩所译的。根据经内的记载，有一日释迦牟尼佛在普陀洛卡山正要演说的时候，观世音菩萨在无量听众之中秘密施放神通，光明照耀三千大千世界，变为金色。当时总持王菩萨见到咁奇异的现象，于是就从坐起合掌向佛陀请问是哪尊佛菩萨放此神通之上。释迦牟尼佛就答了：善男子，你们应该知道在今日的法会之中，有一位名叫观世音自在的菩萨，他从无量劫以来已经成就大慈大悲，而且收集了很多陀罗尼法门，现在他为了要安乐众生而施放此大神通力。这个时候观世音菩萨就从自己的座位站起身合掌向佛讲了：我有大悲心陀罗尼，为了十项理由今日想宣讲出来，希望世尊慈悲听许。各位，观世音菩萨要宣说大悲咒是为了十项理由，那哪十项呢？第一，为了要令众生得安乐；第二，除一切病；第三，得长寿；第四，得富饶；第五，灭除一切恶业重罪；第六，离障碍脱苦难；第七，增长一切善法；第八，成就一切诸善根；第九，远离一切诸部位；第十，速能满足一切希求。咁究竟观世音菩萨最初系喺哪度学大悲咒嘅呢？原来喺过去无量亿劫以前，有一尊佛叫做千光王正住如来，佢怜悯一切众生，亲自教授呢首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俾观世音菩萨，并附嘱佢以大悲咒救度众生。千光王正住如来手摸住观世音菩萨的头顶，将大悲咒教授俾佢。当时观世音菩萨不过是初地的菩萨，一听咗大悲神咒之后，就超越第八地到咗不动地了。观世音菩萨心生欢喜，就发誓讲：假如我将来能够利益安乐一切众生，身上就立刻具足千手千眼。当佢一发愿，身上就立刻千手千眼具足了。所以大悲咒亦称为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各位，千手千眼是讲数量，用来表示无量咁多。观世音菩萨以无量咁多方法示现身上寻声救苦，凡人如果能够时常念诵大悲咒，必定得观世音菩萨救助，消灾免难，所求必定能够果遂圆满的。有朋友患病医了好耐都冇见好，他认为可能是业障病，不是医药单独可以治疗的。他问我应该诵哪部经或者念什么咒可以治病呢？我认为只要诚心念哪部经念什么咒都可以的。但是观世音菩萨和我们娑婆世界的众生特别有缘，而且大慈大悲寻声救苦能治百病，所以我提议他应该念大悲咒的。在《大悲心陀罗尼经》内记载，释迦牟尼佛告诉阿难话：此大悲咒能大利益三界众生，一切苦患前身用此咒治之，一定会转好；用此大神咒来咒干枯的树，亦能发出生枝开花结果，何况有情色的众生，如果身有病患用此咒治之，一定会痊愈的。此陀罗尼威神之力不可思议， 炭莫能尽。如果不是过去久远以来广积善根，甚至连此大悲咒的名字亦不可以听得到的，何况重念呢？在经文内有记载，观世音菩萨向佛陀列举了持诵大悲咒的功德，如果任何人能够一次诵满五遍，可以灭除身中百千万亿劫生死重罪。若有人能诵持大悲章句，临命终时十方诸佛都会来接引，他想要往生何等佛土都随愿可以往生的。世间八万四千种病都能治疗，如果诵持者在山野诵经坐禅，有鬼神来扰乱，以致其心不能安定，只要诵此咒一片，这些鬼神就不敢再来扰乱禅者了。又根据大悲心陀罗尼经，时常诵持大悲咒得十五种善生，不受十五种横死的。第一，所生之处常逢善王；第二，常生善国；第三，常值好时；第四，常逢善友；第五，身根常得具足；第六，道心纯熟；第七，不会犯戒；第八，所有家中眷属恩义和顺；第九，资具财食常得丰足；第十，常得别人恭敬扶持；十一，所有财宝不会被他人劫夺；十二，意欲所求皆悉清遂；十三，龙天善神恒常拥护；十四，所生之处见佛闻法；十五，得闻佛法悟甚深矣。咁念大悲咒嘅人唔会受边十五种横死呢？不会因饥饿困苦而死，唔会坐牢而死，唔会被冤家害死，唔会军中阵亡而死，唔会为豺狼恶兽残害死，唔会被毒蛇软蝎所毒死，唔会死于水中，唔会中毒而死，不为降头蛊毒所害死，不会精神失常而死，不为山树崖岸堕落死，不为恶人咒诅厌味死，不为邪神恶鬼所害死，不为恶病缠身死，不会自杀而死。各位，诵持大悲咒有无量功德利益的，大家必须要学习持诵啊。在《大悲心陀罗尼经》内记载，当观世音菩萨宣讲大悲咒完毕之后，大梵天王从座而起，合掌恭敬，请问观世音菩萨咁话啦：我经历咗好多佛会，听说过种种法及种种陀罗尼，但系未曾听说过大悲咒咁神妙嘅章句，希望大士为我哋说明此咒嘅形貌相状。各位，他的意思是说，如果以文字相状去形容大悲咒，使我们能够略为知道他的意义，那大悲咒的相状是怎样的呢？观世音菩萨就答了：此陀罗尼相貌就是大慈悲心、平等心、无为心、无染着心、空观心、恭敬心、卑下心、无杂乱心、无见取心、无上菩提心。咁乜嘢叫做大慈悲心呢？慈即係能够施予一切众生大安乐，悲即係能够拔除一切众生嘅痛苦。乜嘢叫做平等心呢？平等係诸法嘅体性，由此所证悟嘅智慧应冇分别嘅，即係证悟一切法平等之理，于一切众生唔起高下、深浅、亲疏嘅差别。无为心即系无造作嘅心，同有为系对立嘅。无为法唔系因缘所生法，系离生灭变化而绝对常住之法。无染着心，唔会沾染贪爱等烦恼，亦唔会对一切外界生起分别执着爱欲之心。空观心，观一切法空无自性，小乘佛法收集我空观，断除烦恼障， 大乘佛法收集我法而空观，离烦恼所知而障。恭敬心，恭敬是通于身口意三业的。十住毗婆娑论卷二咁讲，以小乘法教化众生名为供养，以辟支佛法教化众生名为奉给，以大乘法教化众生名为恭敬。卑下心，当人的共高我慢骄傲心完全灭除的时候，本具的智慧就会涌现了。那什么叫做无杂乱心呢？即是自性清净心。无见取心，见取是执着于五蕴色受想行识为我见，又名我执。无上菩提心，菩提即是觉悟到宇宙人生的真理，正入涅槃的境界。纵持大悲咒会得蒙观世音菩萨及天龙八部护持的。观世音菩萨大悲心陀罗尼经里面讲，假如能如法纵持大悲咒，对于诸众生起慈悲心，我将派一切善神龙王金刚物迹经常跟随维护，不离其则，就好似保护自己的眼睛自己的命一样。这些善神部众各有五百眷属，会时常跟随拥护纵持大悲咒的人的。各位，纵持大悲咒功德无量，能够消灾免难，能治世间八万四千种病，大家必须每日持诵。如果尚未懂得念，必须立即发心学习。大悲咒是观世音菩萨的大慈悲心、无上菩提心，以及济世度人、修道成佛的重要口诀。其中一字一句都包含了正等正觉的真实功夫。大悲咒共有84句，是出自一部经，叫做《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所以此咒的全名也都叫做《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大悲神咒》的。这个名得来是因为有一段因缘的。有一次在众会之中，释迦牟尼佛告诉阿难尊者这么说了，如是神咒有种种名，一名广大圆满陀罗尼，一名无碍大悲陀罗尼，一名救苦陀罗尼，一名延寿陀罗尼，一名灭恶趣陀罗尼，一名破恶业障陀罗尼，一名满愿陀罗尼，一名随心自在陀罗尼，一名速上地陀罗尼。各位，可想而知，大悲咒的功德是广大圆满无碍大悲，救苦救难，延长寿命，灭除业障，满足一切愿，随心自在，同埋能够令众持者得证无上菩提嘅陀罗尼嚟嘅。咁大悲咒係应该点去念呢？观世音菩萨喺经中咁讲，第一，我哋先要发广大菩提心，誓度一切众生离苦得乐，然后身持斋戒，不得杀生食肉，对于一切众生要起平等心、慈悲心。行者必须时常纵持此咒，持之有行，莫令中途而废的。念咒的人要处于静室，斋戒沐浴以静身，燃翻燃灯，用香花白味饮食供养，然后祭心一处，更莫意缘如法持诵的。即是说要集中精神，排除妄念，不会散乱分沉，一心持诵必定会产生感应的。各位，一般中国人纵持大悲咒都是以汉文的译音去念诵的。最近三四十年，有不少学者去研究大悲咒的梵音念诵法，例如印度的梵文学者詹德拉 Dr. Lokesh Chandra， 日本的铃木大绝 Dr. D.T. Suzuki，田九保梵和中国的张家大师，和一班梵文专家所编的《满汉蒙藏四体合璧 大藏全文都是以梵音为标准的。大悲咒的汉文大家可以根据大悲心陀罗尼经去诵念，它的译音和梵语是大同小异的。但是念大悲咒最重要的并不是音调的准确性，而是要具足三心，第一是慈悲心，第二是诚心，第三是不疑心。即是说持大悲咒的人要对一切众生起慈悲心，能够时常思维要令众生安乐，拔除众生的痛苦。诵念的时候心念要集中，至诚恳切，如果一面诵念一面怀疑大悲咒的功效，就不会产生感应的了。各位，大悲咒不但只能够除一切灾难以及诸恶病苦，而且能够成就一切善法，远离一切怖畏，所以我们必须要学习大悲咒的，并且要每日持诵。不但只能够治一切业障病身病，而且能够由此功德超脱生死轮回，至涅槃乐的。大悲咒是观世音菩萨的大慈悲心、无上菩提心以及济世度人、修道成佛的重要口诀，其中一字一句都包含了正等正觉的真实功夫。大悲咒共有84句，是出自一部经，叫做《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所以此咒的全名也都叫做《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大悲神咒》的。这个名得来是因为有一段因缘的。有一次在众会之中，释迦牟尼佛告诉阿难尊者咁话啦：如是神咒有种种名，一名广大圆满陀罗尼，一名无碍大悲陀罗尼，一名救苦陀罗尼，一名延寿陀罗尼，一名灭恶趣陀罗尼，一名破恶业障陀罗尼，一名满愿陀罗尼，一名随心自在陀罗尼，一名速上地陀罗尼。各位，可想而知大悲咒的功德是广大圆满无碍大悲，救苦救难，延长寿命，灭除业障，满足一切愿，随心自在，同埋能够令众持者得证无上菩提的陀罗尼嚟嘅。咁大悲咒是应该点去念呢？观世音菩萨在经中咁讲：第一，我哋先要发广大菩提心，誓度一切众生离苦得乐，然后身持斋戒，不得杀生食肉，对于一切众生要起平等心、慈悲心，行者必须时常诵持此咒，持之有行，莫令中途而废嘅。念咒嘅人要处于静室，斋戒沐浴以静身，燃翻燃灯，用香花、白味饮食供养，然后祭心一处，更莫意缘如法持诵嘅。即系话要集中精神，排除妄念，唔会散乱纷沉，一心持诵，必定会产生感应嘅。各位，一般中国人诵持大悲咒都系以汉文嘅译音去念诵嘅。最近30-40年，有不少学者去研究大悲咒嘅梵音念诵法，例如印度嘅梵文学者詹德拉 Dr. Lokesh Chandra， 日本嘅铃木大绝 Dr. D.T. Suzuki， 田九保梵同埋中国嘅张家大师，同埋一班梵文专家所编嘅《满汉蒙藏四体合璧大藏全文》，都系以梵音为标准嘅。大悲咒的汉文大家可以根据大悲心陀罗尼经去诵念，它的译音和梵语是大同小异的。但是念大悲咒最重要的并不是音调的准确性，而是要具足三心，第一是慈悲心，第二是诚心，第三是不疑心。即是说持大悲咒的人要对一切众生起慈悲心，能够时常思维要令众生安乐，拔除众生的痛苦。 重念的时候，心念要集中，至诚恳切。如果一面重念，一面怀疑大悲咒的功效，就不会产生感应的了。各位，大悲咒不但只能够除一切灾难以及诸恶病苦，而且能够成就一切善法，远离一切怖畏，所以我们必须要学习大悲咒的，并且要每日持诵，不但只能够治一切业障病、身病，而且能够由此功德超脱生死轮回至涅槃乐的。佛经有两个常用的名词，真如和无明。真如和无明是两个对立的名词，好比光明和黑暗，因为有黑暗所以有光明的对立。佛经讲真如亦都是一样，如果无明破除，真如性空亦不可得不可说，讲真如亦都是多余的闲话。真如是万法真实的理性，一切众生本来具有的，而且是遍一切处无始无终本来如是的。无明呢，是虚妄烦恼的根本，有了虚妄的迷惑，遂幻生一期虚妄短暂的生命个体，将真如理性盖覆了，于是就出现了这个烦恼的人生了。无明是无始而有终的，当迷惑的生命经过智慧的修持而大彻大悟的时候，虚妄的分段生死就会结束，而真如是依然灵光独露地照耀着的。真如就好像明镜的照耀能力一样，本自具足，无明就好像明镜上的尘埃一样，明镜虽然是蒙尘，但是照耀能力从来未失，只要去一份尘埃，即发一份光明的。所以一个人为善为恶，会影响真如的清净。所以古德话，众生与佛迷悟之间只差毫厘。有人会问，真如本来清净，为何会有虚妄杂污的无明呢？如果真如清净，仍然会受无明熏染而现起虚妄的生命，不断轮回生死，咁成咗佛之后，岂不是又会退为众生？对于呢个问题嘅答案，古德设咗一个好贴切嘅比喻：矿同金系同时并存嘅，有金就有矿，金系本质，矿系杂质，矿系依金而存在嘅，后来经过陶铸同磨练，洗去尘垢，铸成金器，就唔会再被矿垢所污染啦。我哋嘅真如亦都系咁样，从无始以来就同无明俱有，正如矿同金从无始以来就相依而存在。一经佛法嘅修持，智慧嘅磨练，妄惑扫除，真如全露，以后就唔会再被虚妄嘅无明所污染啦。所以成佛之后，绝不会再退为众生而受生死的。佛经讲，无明是无始有终的，而真如是无始无终的。无始就是不能够讲出它最初的开始，因为佛说宇宙诸法都是因缘而起，循环流转的。最初是只有缘起活动的因，而不会有一个绝对创造的始。如果有始，就无需因缘而生，岂不是违背了大自然的法则？例如一个圆圈完成之后，是找不到开始于哪一点的，甚至任何一点在周圆上是始亦都是终，没有对立绝对的始和终的。我们的生命亦都是一样，虚妄的分段生死是无始但是有终止的一日。当你成佛后，真如本体灵光独现，这个时候无明断尽，达至涅槃常乐的境界了。